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如果你方便的话，好不好可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段短短十二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有非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句，可能有很多的经句你也都会背，但是我们可能不曾留意到，其实这些经句就是从同一个段落的经文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整段的经文脉络来思考这一段经文。那我们会发现哦，其中有它那个逻辑的连贯性，还有它一个核心的主题。过我们背经句就单独背，但是可能没有留意到它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往前走的。好，那我先来读这段经文。那请大家，你边看经文的时候，你可能就边留意哪一些其实是你非常熟悉的经文了。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刚刚我们说到这段经文其实是有这个连贯的逻辑性，还有一个核心的主题。那学者们呢对这个主题呢主要有两种理解的角度其中一种的理解就是说，这段经文主要是在教导我们要准确的判断，我们不要用一种欠缺反省、欠缺反求诸己的心态，然后带有成见的去论断别人。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看不见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但是与此同时，也没有排除我们需要分辨的责任，还有我们生活当中就是需要有这一种分辨的必要性。所以经文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就代表说呢，我们要判断哪一些人是不配听福音的猪跟狗，因为他们会以恶意的藐视，还有根深蒂固的一种轻蔑来拒绝福音，所以我们需要有判断的这个责任。那最后呢谈到我们，当我们坚持不放弃的祷告，也要带着判断力，因为天父只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所以呢，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分辨什么是好东西，然后求那个好东西。所以整段经文在讲要有正确的判断。我在2017年三月的时候，曾经在我们国语堂讲过一篇道，就是从这样的理解。那一次我们的题目是正确的关系与判断。而今天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这是学者们对这段经文另外一种主要的理解。这种主要的理解呢，是认为这整段圣经当中都是在说明在天国里面，在国度里面，我们与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舍彼此之间关系的那种内在的经纬。就强调说天国子民要过一种不论断的生活。我就在想，或许面对疫情这段期间，我们家人 比平常都更加紧密的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或许这样的理解对于现在这个时段来说是更加的适切。今天我们就一起要来学习呢，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最亲近的人啊？耶稣希望在跟他们互动当中，我们要有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国度的心肠啊？那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不论断的天国家人，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今天用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一段话来教导我们，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丰富的领受得着，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加的享受这段跟家人相处在一起的时间。谢谢主，愿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段圣经当中，耶稣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教导我们说，如果呢我们真心的想要帮助我们所心爱所亲爱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做。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帮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耶稣说呢，我们要放弃定罪跟责怪的习性。今天我们是一节一节的往下来看经文，看看在这个整个段落当中，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要放弃定罪和责怪的习性。耶稣教导我们去成为一个不定罪不责怪别人的人，这样子的话，那个国度的力量就能够自由的发挥，能够引导，能够祝福我们周遭的人，一样进入到天国的生命之道里面。而相反的，如果我们不断的就是定罪啊、论断啊、责怪的话，通常我们得到的呢，经文说就是被论断。我们论断人，也要被论断。从文法上来说，这个被论断可以指的是被神定罪，也可以指的是被人论断。被神定罪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论断人不饶恕人的过犯，那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天父也定我们的罪。而只被人论断就指的说呢，如果我们是带着一种批评论断的灵的话，也会招来很多批评论断的反击。所以批评论断就像报复一样，这种事情呢，最好呢，最保险的方法就是留给上帝。而在我们更深的来讨论这个议题之前，或许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定罪责怪跟评估判断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呢，耶稣用的这个论断 krino 这个希腊文，同时有这两种含义的，同时有定罪这个责怪，以及这个评断评估这两种意义。其实评估别人的行为，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且耶稣也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忽略这个部分。譬如如果你是做老师的，你就一定需要评估学生的表现；如果你是做主管的，你一定需要评估下属的绩效，或者呢当牙医检查了我的牙齿之后，他说你没有固定用牙线，所以你的这个牙龈萎缩，你的牙齿右下方有蛀牙，这一些都是评估判断，但是不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论断。这段经文所说的论断，是指的对他人做出负面的评价，却不与他站在一起。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就是在批评、定罪跟责怪，却不是站在朋友的立场，想要关心对方，想要帮助对方。举例来说，你的一个朋友小张他向你坦诚他的生命的某一个领域里面正面临了一些试探，然后他希望你可以激励他，而你也承诺说你会陪伴他，而且会为他祷告。然后呢，这个小张就进一步的更仔细的跟你分享他生命里面的这个挑战，生命里面的这个挣扎。他跟你讲完了以后，他在问你说，你觉得这个问题是我生命当中一个极大需要突破的关卡吗？你觉得 这个对我来说，对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问题吗？然后呢，你就回答他说，是的，我想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我认为你可以克服，而且我会陪伴你。请问你在对小张论断吗？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的，你是在论断他，因为呢，你说你认为小张的确有问题嘛，这个就是评估判断，这个就是论断这个词的语义范畴里面的一种意思，但是却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论断，因为你跟小张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你不是评估完就拍拍屁股走人，你是真的愿意陪伴他，为他祷告，一起来帮助他。我有的时候会听到基督徒说，我只是在凭爱心说诚实话而已。那是不是真的是凭爱心呢？我们如果继续思考下去，我们就能够评估判断了。请问这个定罪跟责怪带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七章二节，耶稣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论断会引发对方的怒气，而怒气就会带出反击来。当妈妈责备女儿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弟弟讲话，而女儿就回嘴了，说你自己还不是这样跟爸爸说话呢。越是亲密的关系哦，我们就是越容易很轻易的就脱口而出这些定罪啊责怪的这些言语。C.S. Lewis 在他的《四种爱》这本书里面，他有谈论到亲情之爱，他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父母对子女的不当举止远比子女对父母的不当举止更叫人难忘，父母对子女的蛮横若是用在其他年轻人身上，这些年轻人早就跟他们断绝往来了。有些事情大人明明不懂而孩子知道，大人却依然的专制武断，他们不住的骚扰孩子，做事自相矛盾，他们这个嘲讽他们这个孩子，这些年轻人所看重的事情，而且用一种污蔑的语气来评论他们的朋友。然后这些家长还问说，哎呀，孩子为什么一直往外跑，这个孩子为什么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家呢？对此 C.S. Lewis 他不禁问道，他说，有谁不宁可选择文明而舍弃野蛮呢？我们做父母的实在是需要反省，我们是不是经常而且非常轻易的就定罪，就责怪，就论断我们的孩子呢？定罪跟责怪一定会引起对方的反击，只是有时候反击的方式也可能是那种消极的这种防卫式的。例如孩子因为父母的论断而就感到羞耻，然后就开始自我的定罪，甚至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导致他自暴自弃，引起呢他做事呢这个拖延因循，结果导致呢一直都是诸事无成。可能他里面就是说，好吧，你说我笨，好，我就笨到底给你看，你说我懒，好，我就是懒到底，都不做事给你看。这也是一种反击，好像一种消极的防卫性的反击。有的时候也可能是用这种暴饮暴食或者完美主义的方式来呈现那种反弹，来呈现那种反击。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采取论断、定罪、责怪的方式来纠正，或者想要来帮助你身边心爱的人，几乎注定要失败。不光是对孩子，对配偶啊，对朋友啊，对同事、对邻舍都是一样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喜欢去论断人？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喜欢去定罪、去责怪别人呢？首先，第一个。因为论断可以发泄自己的怒气跟不满，而且还可以让自己感觉自己比较优越。论断别人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像这个道德的优势， 然后呢，借着这个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好，当我们把焦点都放在别人的错误、别人的失败、别人的弱点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去承认我们自己的弱点跟失败。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自己比对方优越的这种自义的感觉。这个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总是很喜欢论断，为什么总是在跟几个人这个说长道短的时候啊，总是让人觉得很开心呢、啊？因为你就觉得哎，因为我没有像他这样子啊，就觉得自己比较优越啊，觉得他比较糟糕啊，就不用面对自己的问题啊，聊是非哦，就让我们逃进一个我们比那个八卦主角还要优越的世界里面。所以耶稣一针见血的在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提问了。耶稣就提问第三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啊，因为这样让我们感觉很好啊，可以暂时忘却自己的失败，不用面对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喜欢定罪责难的理由。而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样子有效，我们以为如果我们讲的够有理，那对方呢就会改变，对方就会因为我们讲的，他就说哦，那我错了，那我应该改变啊，那我愿意改变。但是耶稣否定了这样的观点哦，在第四节到第五节，耶稣说：“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刺哦，对不起，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多数的人认为这段经文的解释就是呢，我们要先除掉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重大错误，然后我们才能够去除掉别人生命当中的那个微小的道德偏差。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良木就理解成为我们论断行为的本身。耶稣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以这种定罪责怪的态度跟方式来面对别人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看清弟兄眼中的刺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见弟兄。当我们抱着论断的态度跟眼光的时候，你连弟兄都没看见，更不要说你看见弟兄眼中的刺，然后还可以帮助他拿掉那个刺。因为呢，论断就让我们看见别人的错误，贬义别人，批评别人，然后就走人了，是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别人的。因为论断使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见对方也是个人，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啊。所以想要帮助别人哦，必须先除掉我们的论断、定罪、责怪这种态度、这种言语。除非我们成为不定罪的人，否则永远不知道如何真正帮助我们的弟兄。事实上，我们对他人的这种论断、这种批评、这种责难，常常都是在怒气当中就爆发出来的。而常常在这个怒气当中，其实我们常常看的是错的。我自己就犯过不少次这样的错误。上个星期我跟我们家女儿就发生了一段插曲，我是经过她的同意，所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全家一起在看家庭电影院，就这个影片放完了以后呢，这个呢乐乐站起来，就这个 Roku 这个桌上盒的这个遥控器，啪嗒的一声就掉到地上，然后呢我反射性的说又来了。我在干嘛？我在论断，我在批评，我在指责，我在定罪。那你们猜，那他怎么回答呢？没错，他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遥控器在我脚上。Why are you yelling？” 然后我紧接着我就做了接下来耶稣叫我们不要做的事。在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定罪跟责怪之后，耶稣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不要强行把自己的好东西塞给别人，因为这样子呢，不但没有用，常常会有反效果。紧接着第六节，耶稣是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多数的学者是说，我们要判断哪一些人是不配听福音的猪跟狗哈，不要让他们利用机会来藐视福音。好，所以在英文当中，这句话就成为了一种成为了一句俚语哦，就是形容某人呢是不值得别人给他意见跟建议的，或者是劝告人说，你不要浪费你的智慧跟聪明在一些愚笨又不能够了解的人的身上。但是也有很有可能，耶稣在这里讲的哦，耶稣不是在讲猪跟狗的不配，耶稣是在描述当我们强行把好东西塞给别人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好，我们将我们自以为的圣物还有这个珍珠哦丢给别人，但是呢，对方不能够吸收，对方不能够消化，对对方来说，因为那个不受用，对对方来说呢，没有营养，不能吃，反而引发了这个对方的怒气，然后呢，对方就转过来攻击你。好，所以耶稣是在描述呢，就像猪无法消化珍珠一样，人们呢也不能够接受用强迫控制的方式所提供的珍宝。你硬是要把你的好东西塞给人，不但不能够帮助人，反倒会引发了反弹，而这就是论断所造成的情况。当我听到乐乐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遥控器在我的脚上， Why are you yelling? 我立刻就丢出了我的珍珠啊，不是故意的也不行啊，这个已经发生了好多次了，如果你养成习惯，每一次用完就把它放在桌上，就不会一再发生了嘛。那乐乐的个性很温和哦，所以他没有转过来咬我，他只是拖长了他的语调的说 sorry， 但我知道他没有接受我的珍珠，而且我还伤了他。可能我们的指责是很合理哦，可能我们手上也有解决的妙方，我们给的建议，哎呀，真是珍珠啊，真是圣物哈。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硬塞给对方吗？我们就强迫对方要接受吗？定罪跟责怪执行起来，就像把珍珠拿去喂猪，不仅失败，也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也可能导致对方呢没有自行的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或者是把对方从神的掌控当中硬拉扯出来，要被我们来规限，受我们来操纵。或许有时候我们只是对于我们所关心的人充满了焦虑，担心他们走错了路，担心他们失脚滑跌，担心他们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所以我们就强制的把好东西要给他们，让他们逼他们一定要接受。但是我们也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去尊重对方，也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灵性的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也要让他们有机会为着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负上那个责任。当然啦，一个年幼的孩子走到了这个马路十字路口上啊，我们呢不是要让他承担他继续走下去的那个后果，对，我们当然是立刻的叫住他们哈，立刻的制止他，我们不能让他承担这种结果嘛哈。但是对于未成年的孩子，他们逐步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有智慧来判断什么是适合的，给他们独自选择的一个空间，让他们来在当中学习，慢慢真实的来成长。我们就是要记得哦，神为了让人可以自由做决定，他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他放了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就是让人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他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付上了他自己，付上了他宝贵的儿子，他宝贵的爱子耶稣基督。从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神他多么的看重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他非常看重人可以自由做决定。我们无法以强迫的方式用珍珠或者是圣物把人赶进那个良善跟公义里面的。我们已经看了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六节的圣经里面呢，耶稣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哦，要我们不要去论断人。第一个，因为呢，论断只会挑起这个愤怒，挑起这种报复性的论断。第二个，论断 定罪责怪就好像是眼中的梁木，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别人。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就让我们不能够帮助别人。第三个，以论断的态度去提供建议是无法滋养人的，那个会让人无法接受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帮助人的正确的方法呢？答案就在接下来的这些经文当中。在接下来这几节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正想要帮助别人的话，那个起点不是责备跟定罪，也不是在论断当中给建议，而是什么？而是请求与祷告。我们要学习请求与祷告。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虽然耶稣在这里是在讲祷告，但他的那个主题还是在专注在帮助别人这件事情上面。当我们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对方祷告。当我们为某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会转向于他的福祉，而不继续的在我们对他的不满以及他的那个问题上面。代祷可以让我们跟神连结，然后我们的里面会涌流出那个从神而来的爱，去爱对方。那有的时候代祷呢，也会帮助我们更深的察觉对方的属性。很可能刚开始我们为对方祷告的时候，我们专注的是为了对方这些不合宜的态度、不合宜的习惯、不合宜的一种行为来祷告。但是有几次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继续为对方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看见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合宜的态度跟行为，是因为他曾经受过很大的伤害。圣灵让我们看见对方生命所受的伤害，就导致了他会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就让我们的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方向也会有改变，从这个他的行为、他的态度，就转移到为他的这个伤害来祷告。所以我们就开始祈求神的医治，而不光是祈求神改变对方的行为。祷告是邀请神进入到当下的处境当中，让神跟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而且祷告使我们更有怜悯的心肠，除掉我们里面那个定罪责怪的态度，而且可以得着神的智慧，领受我们一开始我们所没有的那种洞见。亚历山大的这个腓罗菲洛，他曾经这个说过一句话，他说呢，善待他人，因为你遇到的每个人都在打一场伟大的仗。当我们为别人祷告以后，我们就开始可以有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事情，来看对方，我们就可以安稳地活在天国的实质当中，活在天国的同在当中，而不是继续在个人的血气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你想要帮助别人的话，第一步就是要从祷告开始，而当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适合开始跟对方谈论我们所关心的一些议题。但是这个谈论也不是论断定罪跟责怪，而是要先倾听，你要先倾听对方，然后对方会感觉到你是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的，他才会更多的向你开放他自己，然后呢，我们才发出请求，是请求哦，不是要求哦。请问请求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要求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我要求你要这样做，而请求是什么呢？请求就是承认对方有权利拒绝。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我们请求的事物的话，那一定是需要通过被请求的一方，他的自由意志，他决定，他同意要给我们， 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所请求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请求的时候，我们跟对方哦，就是站在一个没有强迫的领域当中，这个会带来联合的一个氛围，这也才能够带来进一步真正的改变。而要求呢，不是带来联合，要求是带来分隔，就没有办法带出真正的改变。所以不管是对神还是对人，我们的态度都是请求而不是要求。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所说的那个经文，你们论断人就必被论断，那是可以指的是被神定罪或者是被人论断。同样哦，这里的祈求、寻找跟叩门主要是指向神的，但是也可以引申为是向着人的。在我把我的珍珠丢给了乐乐以后，他很快的就进到房间里面去休息了。我回到我写讲桌的我回到我写讲章的那个书桌上面，我就开始跟神祷告，试着去平息我自己的怒气，然后也开始反思，开始寻找寻求我自己里面为什么会生气。我就发现一个是因为我认定他不爱惜东西，而且是不爱惜公物，家里面共同的东西，因为我就没有听过他把他的手机摔到地上过，因为他爱惜那个，所以我就认定他不爱惜遥控器，因为那是全家人，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我对他生气。另外一个呢，我就认为他没有礼貌，他对我讲话没有礼貌，所以我生气。但是我记得跟大家，我们谈到登山宝训一开始也就谈到说不要发怒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说怒气其实是第二层的情绪，怒气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常常都是恐惧，是恐惧引发了愤怒。那我就在想说，那我的那个愤怒背后的恐惧是什么呢？我就发现啊，我愤怒背后的那个恐惧是我害怕皮夹里面的钞票受到威胁，摔坏了要花钱去买。我害怕呢，我的尊严受到了威胁。女儿怎么可以这样子，不礼貌的对我说话？我继续的寻求，其实我发现，我也对我自己的生气感到蛮生气的。我对我这样子就生气了，哎，我也觉得很生气自己，我也觉得有一些挫折，然后我也觉得有一些羞愧，然后我就祈求啊，我就求神赦免我，我也求神给我有力量去跟乐乐道歉，然后我就去叩门了，去叩乐乐的房门。我进去以后，坐在他的床上跟他聊了一下，然后就发出了请求。我说，对不起，爸爸不应该这么大声的说话，你可以原谅我吗？他就回答说 ，Yes， 哈利路亚，他原谅我哦。然后我们就继续讨论了那个遥控器的事情啊。我们最后就做出了两个结论啊。第一个就是呢，现在的遥控器做得很好，不像我小时候的那么容易摔坏啊。所以呢，这个就算摔了呢，也不要太紧张哈。以后如果再发生这样的类似情形，又摔到的话，爸爸要冷静哈。但是呢，摔遥控器的那个人要 say sorry。好，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 ，OK， 所以每一次摔了，我就不要太激动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在某又那么那一次摔了就坏了的话呢，那个是谁摔坏的，就谁负责了。他的运气特别好，虽然前面摔了很多次，不知道是谁摔，但每一次都不要激动嘛，每一次都没关系嘛，那最后总是摔坏的那一次呢，那就那个人要负责出钱去买了。那这个赞赞跟这个易经呢也都同意这样的结论。从那个之后，我好像呢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遥控器摔到地上的声音。当然了，这只是一件小事，更多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是大得多的问题。但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改变，那个整个的过程哦，是漫长而且艰辛的，涉及呢这个人他要采取新的故事的观点，他对一些事情的认知要改变，而且他要有一些属灵的操练，他也需要其他的人还有上帝的一个协助跟帮忙。论断别人是从远方丢掷手榴弹哦，这个用控告的言语去轰炸对方，然后呢就扬长而去，这不干我的事。 可是在天国当中，在神的家当中，在爱的团契当中，我弟兄的挣扎就是我的挣扎。所以呢，我不是在远方丢手榴弹啊，而是我这个持续不断的为对方祷告，我聆听对方，让他知道我是真的关心，让他知道他不孤单，而且我愿意持续的鼓励他，陪伴他。天父比这世界上任何的父母都还要更好，他们比任何的父母，天父比任何的父母更想要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给求他的人。而祷告当中那种顽强的决心还有勤奋，就是神在我们和我们所关心的人的生命当中动工的一种方式。大部分的挣扎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而是要花上好一番功夫、时间跟精力才会有一些改变。这个是比论断困难的多了。但是呢，当我们愿意这样子陪伴的时候，却也正符合了耶稣在整个登山宝训里面所教导的那个阿嘎培的爱。在最后今天的第十二节这里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当你面对一个需要被纠正的情况的这个状况之下，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呢？你希望你怎么被对待？我是希望有人帮助我，有人为我祷告，有人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有人问我说他是否可以助我一臂之力，而我不希望有人论断我。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但没有定你我的罪，耶稣还为你我被定罪，而他现在在天上也为我们祈求我们的天父，而且他也应允我们，他会陪伴我们，帮助我们突破。既然神都不定你我的罪，让你我也不去定别人的罪。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接受别人的定罪。当有人定我们的罪的时候，不管他是谁，或许是我们的父母、老师、老板，通常都是这样，对我们越有权柄的人，他们越容易定罪我们。而因为他们对我们有权柄，所以他们的定罪对我们来说那个伤害也是格外的深。但是不论是谁定罪我们，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定我罪的人，我把他摆在那个不定我罪的耶稣的旁边，那他又算得了什么呢？弟兄姐妹，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我们不被定罪，我们不被神定罪，我们不被基督定罪。基督到世上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要我们可以因他得救，他会帮助我们的生命有突破，有改变。不是说我们的生命没有问题，生命有问题，但是不是被定罪的方式可以改变的，而是依靠耶稣，而是祷告，而是肢体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改变。当我们决定我们要走出定罪的心态，既不定别人的罪，也不接受别人的定罪的时候，那个会是我们生命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是天国当中那个不定罪的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段经文当中，你教导我们定罪没有好处，定罪不会带来帮助，只会带来伤害。就帮助我们不再去定罪别人，不再去论断别人，不再去轻易的去责怪别人，主啊，而是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爱，愿意陪伴别人，愿意帮助别人，教导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为着各样的需要，为着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所亲爱的人的需要来祷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就更有对他们的爱，让我们在祷告当中 更多的可以看清别人以及我们自己的需要，主，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越来越准确，以至于我们这种愿意为他人代祷、愿意陪伴他人而且不定罪的态度，就真的能够为对方带来生命的造就跟益处。主啊，愿你使用我们，谢谢主，把定罪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拔除、给根除。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